哈利路亚，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感谢主让小妹能够有这个机会来到深港教会，和大家一起来学习分享婚姻的道理。那小妹除了是我们联总的传道人，小妹也同时也有另一个身份，就是林颂怀传道娘，就是我的先生也是传道者。那所以，小妹在婚姻上也有，现在结婚这样算下来我们是2014年结婚，所以也已经7年多。那目前是2个小孩，也还算是年轻，然后新手的父母所以在婚姻跟家庭生活中有一些在道理当中的体验，所以也很感谢神能够有这些经验来和大家分享。那愿神能够照着他的旨意来赐下当说的话。那小妹就奉主耶稣圣名来和大家一起学习。我们刚才一起唱的那首诗193首，不知道大家会不会一边唱一边觉得很奇怪？今天不是要讲婚姻吗？可是这首不是一个福音的诗歌吗？我们也可以再把这首诗再翻开来看一下。他说：“我现在要奔那个永生的福地，是真神的诚意，是义人家宅。其实婚姻是什么呢？婚姻其实就是一个，你也可以说是一个小型的教会。假如我们是嫁娶主内，我们是以基督为我家之主。”在我们的家庭里，其实它就是一个小小的教会，也可以说它是一个小小的天国。它就是神的国要在地上实现最小的单位。所以，今天我们是不是把我们的婚姻看作是神所赐的一个在地上的天国呢？我们愿意要来奔向这个永生的福地吗？我们要使我们的婚姻成为这个永生的福地吗？是一个真神的诚意，是一个义人的家宅，是一个真理实践的地方吗？还是我们结了婚，觉得我真是走错路啊？我怎么会早知道就不要结婚，跟世人一样呢？那如果我们是想要，我们渴慕能够使我们的家，我们的婚姻成为荣耀神的天国，那去不去？去不去？去不去？就是小妹在唱这首诗的时候所想到的方向。那今天我们要我们一定今天会来到这里，就是渴望能够借着真理，使我们在婚姻上得到神所要赐给我们的恩典。我们愿意要用真理来实践我们的婚姻，所以我们很愿意去。那所以今天我们就来先从雅歌第二章来看，我们要怎么样让我们的婚姻能够维持在一个合乎神心意的状态，维持一个合乎真理的规模。不要结婚刚开始的时候，大家都很喜乐，然后都说好好好，我基督是我家之主。然后过个1年2年就开始糟糠，然后撑不过5年。在那个婚姻的调查里面，5年是一个很大的门槛，很多婚姻就是撑不过5年就结束。那在本会里面，其实也渐渐会发现这种现象，就是新婚夫妻其实在5年之内是有非常多需要调试，非常多需要去调整的地方，否则真的撑不过5年，也可能5年之后就从此都是痛苦的。那所以我们在一开始，我们先来看雅歌的第二章第15节。雅歌第二章15节。要给我们擒拿狐狸，就是毁坏葡萄园的小狐狸，因为我们的葡萄正在开花。 这一节圣经他把在雅歌里面其实他是可以去谈几个层次，那最第一层最字面的层次，就是因为他是这个所罗门所写的，所以第一层最基本的层次，他可能就是我们可以去看啊，就是所罗门跟他的苏拉密女啊，就是他的妻子啊之间的关系的进展。那第二层就是我们可以应用到我们的婚姻生活，我们自己与我们的妻子、我们的良人怎么样啊去经营我们婚姻的爱。那第三层就可以讲到我们作为基督的心腹，我们怎么样去成为去明白基督这个良人对他心腹的期待，而我们又怎么样去体会到与基督之间这个爱情的甜美。那今天我们在看雅歌，就今天晚上主要会从第二层，就是说用来应用在我们的婚姻生活里面。那这边他说这个葡萄园，其实他就是把婚姻或者说婚姻的爱来用葡萄园做一个比喻。我们的葡萄园里面正在开花，我们的爱正要快要结果子，我们正在酝酿，正在经营，但是这个时候却有会毁坏葡萄园的小狐狸，会来造成我们婚姻一些危机的现象。那这个小狐狸呢，不一定就是小三啊，狐狸精，不是啊，那可是一种，但是其实还有很多种是我们在今天会来诊断的，在我们现实婚姻的现实当中，有哪一些小狐狸会来造成我们婚姻的危机，可能最后会造成我们葡萄园的毁坏。那所以呢，要使得我们的婚姻在现实能够一直维持接近那个理想，甚至他能够最后完全达到这个理想，那其实就是我们要随时都谨慎注意有没有小狐狸。那我们有哪些小狐狸呢？我们现在对照创世纪二章23到24节，也就是神在设立婚姻的时候给我们的交战守则。那跟这个相反的就是我们婚姻里的小狐狸。所以这个逻辑很简单，神说的这些我们就要去注意，那如果好像不一样了，那就是小狐狸出现。我们先看创世纪二章23到24节。23节，那人说，这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可以称她为女人，因为她是从男人身上取出来的。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当时夫妻二人赤身露体，并不羞耻。那这三节就是我们今天的主轴。第一个就是第23节，我们怎么看待我们的配偶？如果我们一开始的时候像亚当，哇，看到这个夏娃就觉得这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好美啊，好可爱啊，这是我的一部分，然后这是属于我的，就是用完全都是这样非常喜悦，非常正面，非常接纳欣赏，然后愿意承担对方的这种角度，哇，那这就是一个婚姻的理想。但是我们就要去诊断一下，现在我们可以诊断一下自己，我们现在看待配偶是怎么看待用一句话来描述你的配偶大家可以想一下。那我上次刚好在网络上就看到有人也出这一题，就是说用一种动物描写形容你的配偶，完了就开始大家就都是出讲那种树懒或者什么猪啊，或者甚至有的讲得很难听，就说不要侮辱动物那这样就表示这些写这些答案的人，其实他们看配偶的 角度、感受完全不是像这个婚姻的理想这样，是用一种欣赏、喜悦的承担的角度来看，反而是充满了很多的不满啊，然后很多的责备、抱怨在里面。所以呢，我们第一个去察觉到婚姻中的小狐狸危机，就是观感、感受是不是有改变。我们看这个亚当，他在这个时候还是非常的接纳，但是呢，到后面第三章，神说：“哎，你是不是吃了上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这时候亚当他怎么说呢？第三章的十二节，他对这个夏娃的描述就是另一种眼光。他说：“你所赐给我与我同居的女人，她把那树上的果子给我，我就吃了。”这个表达出什么呢？表达出一种对神的抱怨：“都是你啦，怎么会这样？你做的好事，我本来好好的，你就要把这个女人赐给我，然后呢，都是这个女人的错啊！她搞不清楚状况就给我吃了，害我就吃了。”所以在这里，我们也可以对照一下我们自己对配偶现在的看法，是不是也会有这种好像买商品，然后买回家开箱，兴冲冲开箱，然后就发现啊怎么有瑕疵，然后就很想退货的那一种心态，对神就产生了抱怨。神啊，这不是在你面前的祝福的婚姻吗？怎么我嫁的这个对象会是这样，我娶的这个对象会是这样呢？然后呢，去把你对他的不满扩大解释。比如说，就是有人，这都是真实的，有的人结婚之后才发现啊，我的这个配偶不洗袜子的，袜子穿就是重复穿，然后就堆在那里，穿到不能穿，从抽屉再拿一双干净的再继续，然后就觉得怎么会这样，或者是啊，为什么不会先买马桶盖啊？就是很多姐妹婚后发现弟兄的习惯是就是会把马桶盖掀起来之后不会再放回来啊，然后或者是弟兄就会觉得啊，女生为什么先就是盖起来之后不会掀起来。好，就马桶盖这种也是会造成家庭纷争，或者是有的家庭就是会觉得啊，上完厕所不要马上冲水，下一个人还要用啊，就会比较省啊。那有的家庭就会觉得怎么会有这种习惯这么不卫生，就是这种生活习惯的差异非常多。那甚至有人会觉得啊，你上完用完浴室，你的拖鞋不会把它的那个方向转到方便下一个人进去的那个角度，然后就开始扩大解释。你这人就是不自私啊，不懂得为人着想啊，或者是啊，跟你讲很多遍，你从来就没有把我的话放在心里，然后就开始扩大解释，就变成小事就可以积怨，然后变成很严重的人格的瑕疵。那这样子其实就是一个我们对我们配偶的观感啊，那个感受一直在改变，而且是一直朝向负面，不晓得我们有没有发现。那其实这是一个很不好的状况。我们来看撒母耳记上，撒母耳记下第六章，撒母耳记下第六章16-23节，这边记载的就是一个很经典的例子，就是米甲。米甲他在这个地方看大卫迎约柜进圣城，在神面前极力踊跃的跳舞，结果米甲却是用什么样的眼光来看他的配偶嘞？我们看到第六章16-23节，这个很长，我们直接看20节，大卫回家要给眷属祝福，扫罗的女儿米甲出来迎接他说：“以色列王今日在臣仆的婢女眼前露体，如同一个亲贱人无耻露体一样，有好大的荣耀啊！” 哇，他这个讲话也是很酸。那他不仅是用一个非常鄙视的角度来看配偶，他也把这种看法用一个很酸的口气表达出来。那所以为什么会有这种米甲一开始是这样看大卫吗？我们如果回去看撒母耳记上的18:6-20，那个时候同样也是一个唱歌跳舞的场面哦。那时候是妇女们在唱歌跳舞，说大卫啊，扫罗杀死千千，大卫杀死万万啊，大家唱歌跳舞，好高兴。那时候米甲看大卫是看见了他的三高啊，不是那个血压、血脂什么的高，他看见他哇，用现在的话来讲，高颜值哦，就是说哇，很俊美，然后呢，高人气，大家都喜欢他。然后高成就，哇，他一下子就把这个全国都害怕的这个哥利亚给打败了，然后解救了我们全以色列。哇，所以呢，米甲在那个时候看大卫是从这个物质的成就，从这个外在的美容来看大卫。但是这些都是会过去的，今天进到他们的婚姻生活中，这些东西其实并没有真的帮助他们去建立他们互相的关系，也没有带动他们共同生命的成长。当没有这种生命的交集，也没有共同的成长的时候，因为我们看大卫他是不断的在神面前成长的，他对神的信心，对神的侍奉是越来越合神心意的。但是米甲他在撒母耳记下16:16，扫罗的女人米甲，她是倚在窗户那边啊，冷眼旁观，然后呢顾盼自怜，就觉得哎呀，你们这些人到底在做什么，我真是高处不胜寒啊，我才不要做像你们这样子轻贱人的事情呢。所以他并没有和大卫一同去侍奉神，没有一同有生命的成长，也没有共同生命的交集。所以那些过去用肉眼所看见外在的那些三高其实都会过去。那这个就会导致观点的改变了。过去你用那些那些崇拜啊迷恋的眼光，当那些已经过去的时候，你还有什么，你用什么去看你的配偶，那你可能就看到他另外一面就是比如说你曾经觉得他非常的单纯可爱的时候，现在你在看同样的事情，你就会觉得他很愚蠢很幼稚当你觉得他非常的率真淳朴的时候，你现在在看他就觉得你真是个村夫就是个乡下人那所以今天我们要怎么样能够去使我们的观点不会随着这些外在的美容会消失啊，成就会失去啊，我们要怎么样能够让我们的观点持续的是充满爱的呢？我们来看31:31，31:30。31:30，艳丽是虚假的，美容是虚浮的，唯敬畏耶和华的妇女必得称赞。这个是在这一段里面从10:31讲一个才德的妇人。那我们刚才读的30:这里呢，是她的丈夫对她的称赞。她的丈夫不愧是才德的妇人的丈夫，就这个才德的人夫，他非常懂得怎么样去欣赏他的妻子，用什么样的观点去看他的妻子。他知道外在的那些艳丽 美容都是虚浮的，也就是那个其实是不能当饭吃的，不能够拿来兑现成为支持他们这个婚姻关系啊，支持去产生他们之间的爱啊，这些艳丽或是美容其实是没有用的，而且是会随着时间失去的。他知道什么才是真的，才是能够支撑住这个爱的葡萄园的，就是有敬畏神的心，以及从第十节到第二十七节那里所说的他对他的家庭各方面的付出。那所以呢，我们要来擒拿这个小狐狸的关于要来维持我们观感是非常充满爱的方法，第一个就是我们要能够去提升观看的层次，从看美容提升到看美德。那所以呢，这个才德的妇人的丈夫，他看见什么呢？他就说出来，他能够去观察到他的配偶所做的这些，然后呢，去把他当中爱的语言翻译出来。爱的语言是有一个关于这个婚姻经营的专家他提供的一种方法，就是说我们每一个人其实要表达爱会用不同的方式，有的人会直接说出来，那就是用一种肯定的语言，然后就是嘴巴的语言，就会说我爱你啊，或者说用称赞用感谢来表达爱。那有的人他会用送东西来表示爱，那个 也是他真的表示爱的方式，那个叫做真心的礼物。那有的人他的爱是用做的，很多的弟兄都是这样，就是用一种服务的行动，我为这个家去很忠诚的付出我自己，然后我看到哪里脏我就去打扫然后我每全家出去我就是负责扛很多东西，然后我做最好的服务，这都是弟兄在表达爱的方式。那也还有一种叫做精心的时刻，就是说有的人觉得所谓的爱就是我把我的时间给你，我用非常高的专注力专心的陪伴你度过一个时间，或者是和你一起谈话一段时间，那这个就是我表达爱的方式。那还有一种叫做身体的接触，就是借着我们拥抱牵手或者夫妻间的亲吻亲密的关系，这些来表达爱。那这五种都是爱的语言。那问题是有时候人会爱得很挫折，就是没有去接收到对方爱的语言，或者一直期待自己所想要的爱的语言，然后对方没有做到就很失落。那在这边呢，这个才德的妇人的丈夫他能够去观察这个才德的妇人的作为，然后去把他当中的爱说出来，让这个才德的妇人知道我所付出的爱被接收到了，然后那他的爱得到肯定的同时他也觉得被爱了。这是在夫妻的婚姻生活中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就是我们要能够去观察，也要能够去解读，而且要去回馈。那所以呢，在这里我们就不仔细看，主要就是这个妇人她做了非常多很辛苦的事情，但她的丈夫不只是去说她寻找，比如说第十三节她寻找羊绒和麻，他不只说出他做了这个，他还把他在这个里面的那个用心他为了要做这些付出的代价讲出来，他就说他甘心用手做工，所以他是用甘心情愿，然后呢亲自用手来照顾我们服侍我们，所以这个丈夫把他看见的这个妻子的用心说出来。那还有包括 比如说十八节，这个丈夫看见说，哇，他觉得所经营的有利，他的灯终夜不灭。妻子就说，就会想到，啊，我的丈夫有看见我，我终夜都，我这样子啊，终夜灯不灭，他知道我是不只是勤劳，而且是啊，用我的生命来燃烧我的生命来啊，成为这个家人的爱的泉源等等。那所以呢，这边可以让我们可以自己去看啊，就是怎么样去观察我们配偶的作为，然后用进一步啊，他在这个爱的付出当中，他付出了什么代价？那我们呢，用一个有感的回应去回馈对方无声的爱，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能够去提升彼此观点的方式。不然，我们永远就是会对于对方所做的视若无睹啊，或者是说我们看到了，但是我们没有讲，对方就以为我们没看到，那所以就会一直处于一种生闷气，或者说一种觉得有一种孤独感。我做了这么多，其实都没有人知道，也没有人感谢我。那或者说处于一种疑惑，就是对方到底知不知道我很爱他啊？那所以呢，这个是能够使我们去提升观看感受的一个方式。当我们发现原来配偶看得见我的爱的时候，我也会对他的观感也会提升，就发现啊，原来他是一个能够感受到爱的人，他不是一个木头啊，或者是我不是孤独的。那这是能够使我们去改善我们对配偶看法的方式。那另一个很重要的，在刚才讲米甲的例子里面讲到，他们没有生命的交集。所以我们来看雅歌的第一章。另一个要能够去改变观感的方式，就是追求彼此的交集。否则，当我们一直只看自己的时候，我们就越看对方，越看越讨厌。只有当我们彼此同行，就是一起走，那我们看见的是同样的目标，那我们也一转头就看见一个与我们看着同一个目标的亲密的伙伴的时候，那个观感就会不一样的。那所以呢，在雅歌的第一章，其实呢，整个雅歌我们可以看见他们关系的改变。一开始的时候，第一章的第七节，这个家偶啊，就是心腹啊，他就说，我心所爱的啊，求你告诉我你在何处牧羊，你到底在哪里啊，我不知道，我根本就不理解你在做什么。那这个第一章的第八节，那个新郎就有说，啊，你这女子中极美丽的，你若不知道，只管跟随羊群的脚中去，把你的山羊羔牧放在牧人帐篷的旁边，我就是会去牧养羊，你如果不知道，你就跟着我来啊。但是呢，第二章这个心腹他说，我是沙伦的玫瑰花，是谷中的百合花，我是娇生惯养，我不要出去那个牧放群羊，我不要进到旷野，不要进到荆棘，那都太多困难，也太多我不适应的事情，那跟我的个性不合啊。但是第二章的第二节，新郎对新妇的期待是什么呢？我的佳偶在女子中好像百合花在荆棘内，你还是百合花的，你还是那样美丽的，但是我希望你与我同去，一起侍奉，一起去承担侍奉当中许多困难的事，一起去牧放群羊。那所以呢，这个心腹一开始是不要的，他就一直抗拒， 那第二章的第十节，良人就再次的鼓励他说，我的家哦，我的美人，起来与我同去啊。十三节的后半段，我的家哦，我的美人，起来与我同去啊。那心腹在这个时候还是不愿意，结果他的第二章十七节就说，我的良人啊，求你等到天起凉风，日影飞去的时候，你要转回，好像羚羊或小鹿在比特山上。好了，你去，你去，我不要跟你去了，你去。但是呢，天黑的时候，你要赶快回来啊，回到我身边，我一直在这里等你。那结果，这种抗拒哦，就是说，他从一开始完全不理解这个新郎在做什么，这个良人在做什么，到后来他变成说，好啦，我接受，但是我不参与。所以呢，到第六章的第二节，他已经知道，第六章第二节说，啊，我的良人下入自己园中，到香花期，在园内牧放群羊，采百合花。我知道他去哪了，他去牧放群羊，他去侍奉了。但我没有跟他，我没有要跟他去哦。我接受，但我不参与哦。我们还是各自啊做自己想做的事情。但是呢，到后来，渐渐的啊，第六章的十一和十二节，这个心腹就渐渐的改变。他就说，我下入核桃园，要看谷中青绿的植物，要看葡萄发芽没有，石榴开花没有。不知不觉，我的心将我安置在我尊长的车中，我的心已经随着我的良人同行了。到后来，我们再跳到第六章的第七章的第七章第一节，王女啊，你的脚在鞋中何其美好，你的大腿圆润，好像美玉，是巧匠的手做成的。啊，这个心腹他的脚已经穿上鞋了，他已经准备要和他的良人同去。那在第七章的十一到十三节，第十节开始，我属我的良人，他也恋慕我。我的良人，来吧，你我可以往田间去，你我可以在村庄住宿。我们早晨起来往葡萄园去，看看葡萄芽发芽开花没有，石榴放蕊没有。我在那里要将我的爱情给你。好，在这里呢，这个佳偶他终于说的不再是你或是我，而是你我，我们一同一起去吧。他主动的提出说，我们一起去吧，一起去看看我们的葡萄园，我们所种植的那些植物。也就是这个他们之间的关系已经从你去到我知道你去到我和你一起同去，他们的生命开始有了共同的话题，有了共同关心的事情或者是对象，有了共同的经历，也能够去理解对方在服事当中的辛苦，或者是在服事当中的恩典，在服事当中生命的成长跟蜕变。那他们就不只是知道而已，而是共同去经历了。那这个就是一个能够使我们看配偶的角度改变的方式，这是非常重要的。否则没有同去的时候，我们永远就会不理解，不理解就会产生那种看法上面的与事实的落差，那就会产生很多自己错误的解读或者是负面的解读。那唯有当我们的生命是在同一个场域投入相同的事情，看同样的目标，并且这个是朝向神的共同的看见，那这时候我们的生命才有可能是看见彼此美好的那一面。那接下来呢，我们第二个回到创世纪的第二章二十四节，创世纪二章二十四节，这里说到第二个 要使我们婚姻能够维持在一个理想状态，就是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所以今天我们是不是真的与配偶联合呢？我们有没有离开父母呢？那个离开不是说就从此不理父母，然后断绝往来，而是说我们能够独立并且是与妻子联合，以妻子或者以配偶为我们最重要的生命同承之恩的共同继承人。用一个问题来让我们思考好了，今天我们的时间或注意力最多的是放在哪里，放在谁身上？那有些人他可能会回答跟放在他的孩子身上，或者是放在他的父母身上，或是放在他的工作上，或是在他的兴趣上，或者甚至是另一个别人身上。如果我们是这样的话，那就表示我们其实是跟刚才所说的那一些不是配偶的人或对象或事物，我们与那些联合了，我们与那些黏在一起了，那这时候我们的婚姻就会出很大的问题。那首先先从原生家庭来说，什么叫做与原生家庭联合而没有与妻子联合呢？比如说我们有时候会因为要照顾父母或者是奉养父母就会牵涉到一些权利义务比如说钱或者时间，那有时候为了这一些反而跟配偶很不和睦就是瞧不好，然后就变成造成跟配偶之间的冲突，那就会变得很奇怪我们到底是跟哪是跟谁是一国的用一个比较白话来讲，就是我们到底是跟谁一国的呢？我们应该是要跟我们配偶联合，那这个对父母的照顾应该是要就是夫妻两个人能够达成共识，是能够和睦，是一个比较优先的要考虑的要素，那而不是在一些不信主的这些婚姻当中，他们有时候就是为了要护卫娘家的利益或者是要护卫自己这个就是男方家庭然后就与这个妻子对立就是配偶彼此就对立，然后就跟自己的原生家庭成为一国。那其实在真理里面不可以这样，那如果变成这样，那就婚姻一定会出问题。另一个就是说沟通模式，我们都是从原生家庭出来，所以我们都会有某种固定的与人沟通的模式，但是今天我们已经与妻子与配偶联合成为一体，成立为一个新的家庭了，我们就应当脱去我们过去的那种沟通模式，两个人一起去寻求摸索出一种新的沟通的方式比如说是一种对待称呼的那种口气或态度或者是讲话的时候我们能够用理性耐心慢慢的去协调。有些人他在原生家庭中就是他们的家庭的原生家庭习惯就是不沟通，就是一直做一做然后做到生气，那或者是就好像说我们就是有这个默契没有要讲出来，那或者是习惯用那种比较口秀的那种方式在讲话就比较凶或者是比较没有礼貌但是呢今天我们既然与配偶他是从一个完全不同的文化背景来的，那其实我们就不应该，双方都不应该去坚持自己原本的沟通模式，要求对方改变来配合我，那这样我们就没有离开家没有离开父母那所以呢这个沟通模式，新的沟通模式的建立其实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看得出 我们有没有真的与配偶联合，还是我们仍然与自己的父母、自己过去原生家庭联合。那还有一种就是信任关系，我们到底比较信任谁？比如说在一些重大的决定的时候，我们的原生家庭可能也会有一些想法，那或者甚至到一些小事，我们原生家庭也都有一些习惯，但是我们既然与配偶联合成为一体，我们就应当去尊重配偶的看法，两个人去参考各方意见之后，两个人来协调出一个结果，而不是听从我自己原生家庭或者是各方的意见然后忽略配偶的想法，或者就是拒绝配偶的想法。那其实这样就是没有真的跟配偶连结成为一体，而是去与其他的连结。那第二个我们可能去连结的就是孩子，那孩子也确实是很多的新手父母或者是年轻夫妻一个婚姻能不能继续走得很合乎真理的一个试金石。有些时候我们还没有孩子的时候，彼此都非常的敬重对方，有了孩子之后就看得出这个敬重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就好像那个海水退了之后就知道谁没有穿裤子。孩子出现以后，如果我们会因为孩子的存在而对配偶开始不耐烦，轻看配偶，那其实就表示我们没有真，就是我们对配偶的敬重顺服是要更努力的。所以呢，我们很容易受到现在这个外在环境的影响啊。现在大家都是好像太太很能干啊，尤其在家事上，不管是教养孩子或者照顾或者是做家事的能力，然后同时还要兼具做外面工作的这些，然后时间分配，好像太太就是很能干，然后呢就开始觉得先生怎么那么没用，整天就只会在那里就是扯后腿哈。那这个也是在网络上常常可以看到的讯息，我们所存在的生活周遭的同事朋友可能也都充满了这些讯息，我们会不会也受到这种观点的影响？那结果我们就与孩子联合而不再与配偶联合呢？那我们可能在神的秩序里面是顺服我们的丈夫，管教孩子，那在我们有孩子之后，我们会不会就渐渐的变成顺服尊重我们的孩子，管教我们的丈夫？那这其实是一个很现实的考验。那但这个是值得我们去留意的。第三个我们可能去连结的对象可能不是人，而是我们的工作和我们的兴趣。现在人很多都被工作绑架，就是大家夫妻都很忙很忙，工作一整天回来累得要死，回来就赶快做家事然后睡觉，也不会有时间做心灵的交流刚才说的那些什么要有生命的交集啊，要侍奉啊什么，在很多工作繁忙的家庭里面其实 不存在这种事情就好像就是整天是为了这些柴米油盐酱醋茶的事情一直像陀螺一直转，然后缺乏生命真正的交流，也缺乏彼此的精心的时刻。那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其实我们要去留意到我们其实已经与工作连结，我们没有与配偶连结。另一个是有些人他有自己的兴趣比如说之前也有听过弟兄的见证，那他在悔改就说呢，他因为钓鱼钓到废寝忘食，家里的事情都不做，就是都没有去照顾家庭，也没有留意到家里有什么责任他应该去负，他要去关心妻子儿女都没有，所以呢他因为钓鱼钓到差一点这个婚姻要被破坏了。那我们就会觉得很不可思议啊，这个又不是一个第三者，可是其实这是很现实的事情，就是我们会不会也跟我们的兴趣连结而没有与我们的配偶连结，那这个就看我们的心思放在哪里。 那第四个就是我们可能是跟其他的人连结，最严重的就是我们是跟另一个暧昧的对象连结，我们可能会跟这个对象讲心事，或者做一些让他觉得很特别的事情。那这样子的连结其实是在神面前是一种罪。那还有一种就是我们可能只是很享受跟别人一起相处，好像跟不是配偶的人相处我们才比较自在做自己，那其实这个也是非常需要留意的一个警讯，就是我们真的没有和我们的配偶连结，我们是宁愿与其他人连结而不愿意将我们的生命真的交给我们的配偶。那所以呢，我们现在要来擒拿狐狸啊，就是要抓狐狸，要怎么办呢？我们看雅歌第八章，6-7节，这里就是我们必须要先去建立一个意识，就是爱是没有任何人事物可以取代的，就是婚姻当中的爱，它是非常非常宝贵，我们要誓死捍卫，绝对不能让其他的人事物来取代。那这个我们先念这一段经节，第8章6节，求你将我放在心上如印记，戴在你臂上如戳记，因为爱情如死之坚强，记恨如阴间之残忍，所发的电光是火焰的电光，是耶和华的烈焰。爱情重水不能熄灭，大火大水也不能淹没。若有人拿家中所有的财宝要换爱情，就全被藐视。如果我们拿我们的工作、我们的孩子、我们的原生家庭、我们的朋友什么的来换、来取代掉这个婚姻的爱，那不但是被藐视，其实也会惹来神的烈焰。因为呢，这个婚姻人人都当尊重，那个尊重不只是不要跟人发生性行为，就是不要不可以发生奸淫，那个尊重还包括我们是真的很爱惜，然后非常看重这个爱的经营跟维护。那所以呢，我们在以弗所书的5章22-26节，那里也是一段我们常常讲的关于婚姻的道理，就是说妻子要顺服丈夫，丈夫要为妻子舍命。我们可以留意一下，在以弗所书第5章22-33节这一段讲了婚姻的道理，之后才讲6章1-4节，做儿女的要怎么样，做父母的要怎么样。也就是说，其实在家庭、在婚姻的真理当中，在神的秩序里面，夫妻关系是最重要、最核心的。有夫妻的爱，有基督跟教会头与身体的关系，才有周边其他的。当然，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父母，也有儿女啊。但是呢，如果我们没有先看重、先巩固好我们夫妻的关系啊，反而让这个我们与父母的关系来影响了夫妻的关系，或者我们与儿女的关系影响了夫妻的关系，那就弄乱了神原本设定的秩序，那婚姻家庭就会出问题。那如果我们把这个秩序弄对了，很奇妙的，家庭就会很正常运作啊，困难也会解除。因为当夫妻两个人是同心的时候，那这个夫妻同心合意的祷告，神就会垂听。那所以呢，不但是年轻的夫妻要留意这个，不要让孩子来影响夫妻的感情，其实退休以后的夫妻也是一样， 因为退休以后夫妻可能就会一直很操心儿女啊，或带孙子啊，但是其实呢，退休以后的夫妻会发现，原来最后就是又要面对啊，就是你的孩子都已经离巢了之后，最后你还是要来面对你自己的配偶。那也许年轻的时候曾经有过什么亏欠，或者一直没有用心去认真的去经营彼此的关系。其实在这个彼此面对面的这一段时间，关系的经营跟修复是非常非常重要。要怎么样用真理来再次的爱自己的配偶，这个是神很喜悦的事情。那我们再来看另一个雅歌的第五章，雅歌的第五章第十六节，雅歌的第五章第十六节说，他的口极其甘甜，他全然可爱。耶路撒冷的众女子啊，这是我的良人，这是我的朋友。这是这个迦偶他所说的。他前面经历了很多的过程，那最后这个时候他能够非常肯定的说出他的良人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他对他有什么样的认识，而且他说这个不但是我良人，而且是我的朋友。我们应该要追求让我们的配偶成为我们最好的朋友，不要说 我们在配偶之外其实还有更谈得来的人，也许是你的闺蜜啊，还是你的兄弟啊。其实我们应该最能契合我们心，最能谈的无所不谈的，应该是我们的配偶。那这是我们可以去追求的目标。那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就会真正的不管在任何方面都与他连结。那所以呢，在这一段我们讲到，我们要让配偶享有我们的关注跟尊重的最高优先性，高于我们其他的一切的原生家庭啊、儿女啊、工作啊等等。我们也要努力的经营来使配偶成为我们最好的朋友。要常常有那种没有目的的闲聊啊，有时候夫妻在一起就是只剩讲正事就讨论柴米油盐酱醋茶啊，然后就是有事情才讲话啊，不会有聊天，就是没有目的、没有意义的聊天。那其实我们是需要有这种，因为我们跟朋友在一起也是会这样，没有目的、没有意义的乱聊。那其实这个应该是我们配偶最值得我们这样做的。好，那我们第三个来检查有没有让我们的婚姻在理想状态呢？我们来看回创世纪二章二十五节，创世纪二章二十五节说，当时夫妻二人赤身露体，并不羞耻。这个就讲到了夫妻之间身体的接触，赤身露体，当然他讲的就是一个最亲密的接触的关系。那所以我们可以来诊断，我问自己一句话，现在我是不是还喜欢跟配偶有身体的接触，包括什么牵手啊，或者是身体靠在一起啊，或者是所有其他各方面的接触。我们看一下雅歌的第五章，雅歌的第五章第一节，所以到这里呢，哇，这个良人跟心腹的关系已经进展到真正在进到一个非常深刻的爱，非常亲密的关系当中。所以第五章第一节他就说，我妹子，我心腹，我进了我的园中。这个我的园中就是他们婚姻的爱情，也是他心腹，他真正的与他结合，采了我的墨药和香料，吃了我的蜜房和蜂蜜，喝了我的酒和奶。他所讲的就是他享受他的妻子的爱情。好，那接下来下一句呢，就是 一个旁观者啦，就是那个被旁白，旁白就唱就这一对夫妻啊，就说我的朋友们请吃，我所亲爱的请喝，且多多的喝啊，就是旁白在那里很高兴的送赞，哇，你们要好好的享受你们的爱情哦，多多的吃，多多的喝哦，啊，要多多的在这个亲密的关系上来彼此享受哦。那如果能够维持这样，其实这个婚姻就会一直保持非常甜蜜，非常理想，而且是一直彼此相连，不会被别的人事物所介入的。问题是第二节开始，这个经过了一段时间，他这个虽然只有一节之差，但是已经经过一段时间，发生什么事呢？这个心腹就说，我深睡卧，我心却醒，这是我良人的声音，他敲门说，我的妹子，我的佳偶，我的鸽子，我的完全人，求你给我开门，因我的头满了露水，我的头发被夜露滴湿。哇，这个时候呢，这个妻子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他就已经自己去睡了，然后呢，他的良人就很可怜，一直非常用连续用四个非常亲密的称呼想要去换回这个妻子的热情啊，然后呢，他已经在那里从不晓多远的地方奔波跋涉来，然后还被夜露滴湿，这很可怜啊，拼命的敲门，请你开门啊！结果这个妻子就在那里摆架子啊，就给他打枪。他就第三节，我回答说，我已经脱了衣裳，怎么能再穿上呢？我已经洗了脚，怎么能再玷污呢？我不要。好，就是这样。结果这个第四节，这个丈夫还虽然受到了挫折，但是仍然继续努力啊，他就手就伸进那个门孔来，试着想要牵牵手啊，或者是试着想把门打开啊。这时候这个妻子他就动心了，他就被感动了，觉得这个对配偶很抱歉啊，配偶这样子努力啊，他也可能想起了他们之间的爱啊，他们可能有一些什么样不愉快的事情造成他们的冷战，但是现在他就动心，结果他第五节就改变心意，就起来要给我良人开门。我的两手滴下墨药，我的指头有墨药汁滴在门栓上。第六节，我给我的良人开了门，我的良人却已转身走了。他说话的时候，我神不守舍，我寻找他竟寻不见，我呼叫他，他却不回答。哇，这个就是一个我们要来使我们在婚姻当中的关系可以改善的方式。在这里看到一开始的时候，这个妻子她可能因为一些事情，从很热情喜悦的那个婚姻状态变成冷淡推脱，找一些很奇怪的理由就不想要和丈夫有身体的亲密关系。那这个呢，在我们现实的生活中其实是会造成很大的问题。有些人他会用一些理由常见的理由，比如什么我要照顾孩子，所以我就要陪孩子睡，我就没有和先生或者我们就分开睡啊，或者是说我们房间不够啦啊，所以太太跟女儿睡一间，先生跟儿子睡一间啦啊，或者是说这个跟他睡很难睡，他会一直翻来翻去啊，狗很大声，我跟他睡在一起很难睡啦，所以就各种理由。但是这些其实都不应该成为夫妻分开没有在一起睡的理由。这样会造成什么呢？第一个就是配偶他其实会得不到关心他会很感觉很孤独，再严重一点，他会感觉自己是被拒绝的，会严重一点，他会觉得他自己的价值被否定，他的人格被否定，尤其是 弟兄啊，那姐妹也会啊，姐妹也会觉得说我是没有价值的，我是被嫌弃的、哦、那再严重一点，有些人他就会去寻求一些、安慰，有的可能是就逃避到圣宫里面，好像在做圣宫很热心，其实是他没有去面对他真正的问题、哦、那有些人就逃避到孩子里面，那有些人呢就去寻求，比如说用一些世人会用的方式、自己解决，或者是看一些影片，甚至现在也有什么我们的信徒啊去玩交友软体，那其实也是跟这个婚姻当中的亲密关系是不是有好好维持，有得到满足，有很大的关系。那甚至最严重就是会去外遇了。那所以呢，保罗在保罗和彼得都有说，彼得说我们要按着情理与妻子同住，其实不只是说住同一个屋檐下，其实他要说的就是我们应该要好好和妻子按着情理同房，才能够维持一个正常的婚姻的关系。那保罗也在哥林多前书的第七章三到五节那里说到，我们其实不可以去亏负，彼此都不可以互相亏负，我们身体的主权是属于配偶的，如果我们有时间可以自己去看。那所以除非是因为要专心祷告，否则不要分房分床，那会让魔鬼有机可乘，所讲的就是像刚才所说的那一些情况。那所以呢，刚才我们在雅歌的第五章那里就看见他们已经产生冷战了，那如果不及时的去破冰，那这个情况就会一直恶化下去。婚姻关系当中激烈的争吵当然也是很伤害，但是呢，冷战的破坏力我们也不要小看。冷战它会冷战到后来就变成习惯，你就习惯两个人就是这种相处模式，然后你习惯看见他的表情就是不会笑，那当你有一天试着想要笑的时候，你也会觉得很费力，然后已经提不起这个兴致。那所以我们应当来学习这一段怎么做。我们先看在一开始的时候，这个良人他是主动的。很多时候为什么弟兄就是要主动呢？因为这就是神赋予弟兄在赋予丈夫在婚姻当中的角色，就是头。所以不是说看谁错谁就先道歉，或者谁先去挽回这个关系，而是头就是责无旁贷。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弟兄可以因为真理这样教导，所以就这么做就对了。那我们看见这个良人，他历经了很多的挫折啊，难过啊，痛苦啊，所以呢他也是鼓起很大的勇气才来到这个加偶的门前。他那个走的那个路啊，也许是一个实际上真的经历这样远，但更可能它是一个心路历程。我们弟兄的心其实也是非常脆弱的，其实是每个弟兄心里都是住一个小男孩，有时候姐妹其实是比较成熟，那用母性在给弟兄安慰的，就好像伊撒，他因为结了婚之后才从丧母的痛苦当中得到了安慰。那所以其实每个弟兄心中就住着一个小男孩，但是在这个婚姻的关系维系当中，弟兄就是要努力的做一个头，不管你多么的脆弱，多么的伤心，主耶稣与你同在，就勇敢的来走这条挽回的路。那结果那已经鼓起勇气了又被打枪，那没有关系，你就再努力一下。那这个是在这个过程中我们看见弟兄 他先跨出了第一步之后呢，妻子不要一直都是由弟兄在主动，妻子也有维系这个关系的责任。虽然是由弟兄开始，姐妹也许可以不用压力很大，第一个由你开始，但是当弟兄有所表示的时候，姐妹必须要有所回应，那否则一个铜板拍不响。如果像这个家偶他继续在那里丢，继续在那里摆架子，继续做一个故作一个圣洁的姿态，其实在婚姻当中，丈夫不是要妻子有做一个高高在上不可攀圣洁洁白如霞的一轮明月啊，而是要妻子成为可以亲近的一个就是一个与他能够在一起的一个姐妹，一个妻子。那所以呢，这个地方我们看见这个家偶他原本在那里故作姿态，但是呢到后来他能够动心，他也能够采取行动，他为他的良人开门愿意来让他的良人得到满足。但是呢我们要知道，有时候机会我们自己错过就不要怪别人。那这个时候这个良人也是人啊，他也是会伤心，会无力啊。那所以妻子在这个时候也要努力的去愿意为这个婚姻关系付出代价。他付出什么代价呢？就是寻找找不到，呼叫不回答。第七节他到处去找，结果被打伤，他也受了很多的伤。那甚至呢他被人夺去他的披肩，就是他在这个寻回爱的过程他也受到伤害，他也付出很多自尊。那所以后来就是第九节旁白就说啊，你这女子终极美丽的，你的良人比别的良人有何强处啊，你的良人比别人的良人有何强处，你就这样嘱咐我们，就是呢你现在要来换回你丈夫的爱，那你到底对你丈夫有什么认识啊，你说来听听嘛，你爱他哪里啊，你欣赏他什么呀。所以如果今天我们要来重新使我们婚姻能够破冰，重新去回想对丈夫的认识去想起你喜欢他哪里，这是非常重要的。第十节到十六节就是这个家偶他第一次在雅歌里面清清楚楚的说他对良人的认识是什么，否则过去在雅歌的第一章到第五章为止都只有这个良人在形容家偶，这个良人对他家偶有很多的观察，很多的肯定，很多的喜悦。那这个家偶呢其实一开始的爱是很幼稚很不清楚的，但是呢随着对与良人的共同的生活相处，到第五章的最后这一段他就能讲出他的良人到底和别的良人有什么不一样，他欣赏他什么最后他很肯定的说，这个是我的良人，是我的朋友。那所以呢这个过程就是一个让我们可以去学习怎么样使我们已经结霜或者是甚至结冻的婚姻关系再寻回热情的方式。那我们最后来看传道书的第九章。传道书第九章第九节，你一生在你一生虚空的年日，就是神赐你在日光之下虚空的年日，当同你所爱的妻快活度日，因为那是你生前在日光之下劳碌的事上所得的份。人生其实是非常劳苦愁烦， 也非常虚空，一切转眼成空。但是在这一切的虚空当中，有一个神赐给我们的真实，就是在我们的婚姻当中，我们如果是用真理来维系，来建筑我们的婚姻，那我们就能够在这个婚姻当中，不但是快活度日，而且能够享受到真实的喜乐与满足。那愿我们都能够在这个婚姻的现实当中，不断地去查验我们观看配偶的感受是否改变，我们连结的对象是否有所改变，我们与配偶亲密的程度是否有所改变，来使我们的现实不断地趋向真理所应许的理想。我们因为时间的关系，所以我们就直接 来祷告，求主来带领祝福我们每一个人的婚姻。同心祷告。